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些年来我家的亲友们因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从而得福报的比比皆是。下面就给大家讲几个真人真事。先来说说我的舅舅。我舅舅70多岁了，他很认真听我讲大法真相，也看真相资料。当我给他说大法书转法轮是真正的佛法真经，能看到或听到这本宝书的人今生就不白来在世上了，舅舅就愿意听我读转法轮，而且听得很入心，还连连称赞好书好书，所以他非常相信大法好，也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现代生活状态中，越来越多的人犯中风病，特别是有许多老年人一犯病就瘫痪了。而我舅舅犯了几次中风病，很严重，但他没有瘫痪。开始的时候，他行动和自理很困难，可渐渐恢复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好，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了，又能生活自理了。这都是舅舅诚心相信大法好而得到的福报啊。下面再说说我的亲家母。我儿媳刚嫁过来的时候，她母亲也就是我的亲家，经常带着她两个孙子来我家玩，我就跟他们讲大法真相，告诉他们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神保护，遇难平安。亲家笑着说好啊好啊，他就念了，还教孙子念，也看大法真相资料和神韵晚会光盘。一天晚上10点多钟，亲家忙完店里的活骑车回家，在路上的一个转弯处突然被一辆卡车把他连人带车撞出老远，卡车主送他去医院，经过2天检查，结果身体没有受伤，连皮外伤都没有，都60岁的人了，被撞成这样竟毫发无损，简直是奇迹，真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旁人都说他真幸运有福气，而他知道这是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福报。接下来说说一位90岁的老太太。我有个老熟人叫二婆，90岁了，她经常有机会听我讲大法真相， 非常相信大法好，我跟他成了朋友。二婆很喜欢看神韵晚会光盘，一边看一边赞个不停，好看好看，真像仙女下凡，还经常叫小孩子们过来一起看，也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每当听到有人取笑法轮功虚缘时，二婆都会为法轮功讲公道话，都为我被中共邪党迫害感到不公。农村修房屋都是因地制宜，随着地面高低不平，房子与房子的门口就会参差不齐，二婆住的房间就要用一块石头搭脚才能走入房门。二婆年事这么高，个子又大，身骨又重，手脚不灵便，而日常生活中她每天不知要走过门前这块石头多少个来回，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在近几年来，二婆时不时地摔倒了好多次，其中有三次险些丧命。当时摔倒之后，有时半个多小时动弹不了，有时两个多小时都动弹不了，可二婆都能慢慢恢复过来，也有过摔得意识都不清了。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和邻居们都吓坏了，大家都不敢随便挪动她。这么老的人了，怕一碰就更没得救了，不知咋办才好，都急成了一团。然而二婆又能清醒过来，并且恢复正常了，大家看到简直就是奇迹一样，都说二婆命大，有福气，有神护。是啊，这都是二婆诚心相信大法好，为法轮功说公道话而得到的福报啊。最后来说说二婆的堂侄阿明得福报的故事。二婆的一个堂侄叫阿明，没啥文化，40岁了还没能成家，可他很相信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当年也很喜欢看神韵晚会光盘，还邀请很多熟人一起看，经常在众人面前称赞神韵晚会的美好。不多久，阿明就时来运转了，有人介绍个对象给他，一谈即合，就一块儿成家生活了。成家后，他忽然无师自通地摸索会了各种家电和各种电器电路维修等技术，开启了电器维修店，做起来得心应手，周围村邻都喜欢找他修理电器，生意越来越红火。很多熟悉阿明的人跟他开玩笑，你没有多少文化，又没去哪里学过修理技术，你这本事从哪儿来的呢？阿明风趣地说，从天上掉下来的呗。这可真是天赐的大福啊，是因为阿明相信大法好，从而得到了神佛的恩惠所致啊，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天安门自焚画面是谁拍的？2001年1月23日除夕，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自焚事件。新华社马上发稿栽赃给法轮功。7天之后，1月30日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播出了自焚现场的画面。但是这些现场画面，除了一些远景之外， 还有平视和俯视的近身大特写，因此立即引起质疑，这些画面是谁录制的呢？在中国，没有事先得到允许，企图在敏感地点对敏感事件拍照是不可能的。焦点访谈关于自焚事件的记者李玉强，他曾和摄影师邢旭东写过一篇关于北京一个火灾现场采访的后续文章。李玉强说，那场大火是上午10点燃起的，他在中午12点20分正好坐车路过出事地点，看到后就立即请示领导，领导马上调兵，摄制组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1点20分左右赶到了现场。摄影师邢旭东说，为了采访到第一手资料，就要再靠近现场，可受到的还是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李玉强和我冲上去接近现场正在拍摄时，警察把我们的摄像机镜头撅向了天空定格。从李玉强和邢旭东的描述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第一，焦点访谈记者偶然路过发现后，而从请示到摄制组赶到花了整整一个小时，因此要拍摄到突发事件的最早画面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想接近现场拍摄，就不得不突破警察无数次的盘问，无数次的阻拦。第三，警察是不让记者摄像的，在事件现场要拍一个大特写，没有事先得到允许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第一个自焚者是王进东，在焦点访谈的节目里有王进东的现场画面，我们看到画面里警察拎着灭火毯在王进东的身后慢悠悠地晃来晃去，等着王进东喊完口号。那时王进东是坐着的，所以摄影师要弯下腰来才能拍出焦点访谈节目中王进东的平视镜头，而且摄影师的镜头很稳，这个画面完全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记者抢拍的样子。而小女孩刘思颖躺在地上喊妈妈的镜头是从上往下俯视的特写，画面干净，没有任何因为当场人员抢救行动的遮挡。等刘思颖喊完妈妈，镜头拍好了，几个人才一拥而上把刘思颖抬上担架，这个画面更像是现场人员把地方腾出来配合拍摄的结果。焦点访谈自焚节目一播出，里面的特写镜头马上就遭到观众的质疑。不过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并没有出来澄清特写镜头的来源，倒是远离北京这个政治中心的《羊城晚报》登了一条小消息，说是特写镜头来自 CNN 记者被收缴的录像带，因为当时正好有 CNN 记者在天安门广场。但是这一说法被 CNN 的新闻主管艾森乔丹否认了。艾森乔丹说， CNN 的摄影师在事件发生后几乎立即被捕。其实我们都知道，在天安门广场，别说外国记者，就是中国人，遇到突发事件，你能随便照相吗？刚摆个姿势，立马就会被收拾了。那么这些现场画面究竟是谁拍下来的？他们又为什么能够不受干扰地拍出这些画面呢？另外一方面，当时这些所谓的自焚者并非集中在一起的，他们是散布在天安门几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就算当天警察真的破天荒的没有干扰拍摄，正常的新闻团队也是拍摄不出来的。电视制片人李军说，他的一个同事曾这样对他说，你就是给我一台摄像机，告诉我天安门广场有自焚，我都拍不下来。李军说，因为这个自焚的过程一般情况下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你想拍到第一现场很难，基本不可能。他这还不只是第一现场的问题，他的镜头拍的是非常完整的，全景、中景、特写、不同的角度、现场录音等等，把它完整的拍了下来。从电视专题制作角度，他只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实现，那就是摆拍，摆好样子让你拍。在影视摄影制作的专业人士眼中，这个天安门自焚案就是像电视制作一样的摆拍， 再栽赃给法轮功而已。事实上，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1994年出版的《转法轮》一书中就写道，练功人不能杀生。李洪志先生于1996年在悉尼的演讲中也明确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所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法轮功学员自焚的事情发生。那么到底是谁制造了这场天安门自焚？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个骇人听闻的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焦点访谈对他们这个节目的评价看出端倪。他们是这样说的，该节目在对法轮功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开创了揭批法轮功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奠定了以后揭批法轮功节目的风格，受到了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的好评。从刚才的评价中可以清楚得知，中共是无法推卸责任的，无论中共内部实际策划者是谁，为了打击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不惜制造这种残害生命的恐怖事件，蒙蔽百姓，激起人们之间的对立与仇恨。许多善良的人因为这个欺天谎言而仇视法轮功，这样的事真是太邪恶了。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如果智能不足是命定的，那么他的人生是否就只能被嘲弄或欺侮呢？这样的人生是否有翻转的可能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我有一个弟弟，他小时候生病手术时发烧，把大脑的一个神经烧坏了，落下了二级智能不足。弟弟不识字，他自己去外面玩，总是被别人取笑，也经常被外人欺负。有的人经常让弟弟免费干又脏又累的活，有的人让他喝酒，他也不懂，经常把酒当水一样，一杯一杯的喝，喝完回家呕吐，难受去。看到弟弟这样被对待，父母和我们兄弟姐妹都很心疼。有一次，弟弟得了嘴歪眼斜的病，就是面瘫。我嫂子带弟弟去医院开了很多中药，吃了一个月也没有见好。母亲就对弟弟说，你能听大法师父讲法吗？因为我和父母都修炼法轮大法，而我这个有二十来种病，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好的地方的病秧子，只修炼大法一个星期，身上所有的病都没了。我们见证过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弟弟回答母亲说，能听。我们就用 MP3 让弟弟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几天后，我嫂子说，不行，还是想办法看病吧。母亲听了说，让他自己选择吧。弟弟回答说，我还是听。后来弟弟感觉自己嘴歪眼斜有好转，不那么难受了。他又继续听大法师父讲法一段时间后，弟弟的面瘫好了，脸部恢复了正常。我嫂子和其他不修炼的家人也因此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侄女生孩子时，我去帮侄女伺候月子，弟弟也跟随我来了。一天，弟弟的眼睛出现了红肿， 几天了也没见消肿，而且越来越严重。我领弟弟去医院，大夫说是情绪不好导致的，需要打针吃药，还得上护眼药。我猜是弟弟待在侄女家，不像在自己家住的那么习惯，所以心情不好。他又不会说太多话，无法排解情绪，心理压力大造成的。弟弟问我，什么时候能好？我心里想，大夫说未必那么快就会好，而且还需要弟弟稳定情绪，慢慢的调节。可是我们现在又还不能回家去，所以我就问弟弟，你是听师父讲法，还是上医院打针吃药？弟弟说，我听师父讲法。弟弟听师父讲法一个星期后，他的眼睛就消肿了。又有一次，弟弟吃鱼，被鱼刺扎在下牙龈上，还扎得很深，根本看不到头。我用针挑，怎么都找不到，都挑出血了，也没有找到鱼刺。因为弟弟吃鱼不会挑鱼刺，一般都是我给他挑完再让他吃。这次可能是我没挑干净造成的，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鱼刺，怎么办呢？最后我对弟弟说，不用找了，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就会帮你拿掉。他同意了。到了第二天，弟弟说牙龈上扎的刺没有了。我说，是师父帮你拿掉的？弟弟听了开心的点点头。我想是因为弟弟选择了相信大法，所以这些神奇的事情也发生在弟弟身上，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因为中共迫害大法，所以大法学员一直在给大家讲真相，弟弟就经常帮助我父母装大法真相的资料，还帮母亲背真相资料，协助更多人有机会得到真相。只要是大法的事，弟弟都很乐意帮忙。我每天都要给大法师父上香磕头，后来弟弟也跟我一起给师父磕头，而且他一有时间就听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还听大法歌曲，看大法节目。我想法轮大法真善忍也一点一滴地影响了弟弟。以前弟弟受到欺负就打人家的玻璃，他脾气也不好，气性大，弟弟与人打架拿起石头就往人身上撇，谁要惹着他，他还要回家拿刀出去砍人。现在弟弟不仅不会那么让人担心了，我发现弟弟的智商还比以前高了。他每天帮我收拾碗筷、刷碗、擦地、收拾房间，还能帮我摘菜、洗菜。我做饭时帮我看火、烧菜。我说今天包饺子，他就知道帮我拿面板、擀面杖等。我没教过弟弟怎么打开电视机，他看过几次别人打开电视就学会了。他知道东西从哪里拿的，用完了马上会放回原处。现在他还是我家的管家，我要找什么东西找不到，就问弟弟，他就知道在哪里。弟弟不只有记性了，还会用脑子去判断事情的好坏。以前我出门时必须得带着弟弟，要不他就不高兴了，在家生气。我领他去过朋友家几次，他在别人家待时间长了坐不住，总想走。我不走他很难受，但又不能走。有过这么几回之后，我出去再问他，你还跟我走吗？到别人家你也待不住，你在自己家里多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说是不是？ 弟弟点点头，他能听明白了。之后我不管去哪里，只要我一走，弟弟一个人在家不仅不生气，他还开始打扫房间整理东西。等我回家，他会说，我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你看看干不干净。我领弟弟上集市时，集市上人山人海，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拉着车跟得很紧。我买完东西，他马上把东西放在车里，根本不用我操心。弟弟不仅智商变高了，还很会关心人了。看到我干活蹲着，弟弟马上把小凳子拿过来让我坐。我干活时，他也马上来帮我，很会来事。我出门买东西，快回到家，弟弟在窗户往外看见我，就马上下楼来接我，还说，咋不让我跟你去呢？你能拿动吗？家人买回来的东西，弟弟从来不拆包，有好吃的不让他吃，他从来都不去动。吃东西时，如果家里人有不在的话，弟弟也不会只顾自己吃，他会少吃，给家人留着。家里来客人了，弟弟能想起来把家里能吃的东西拿出来让客人吃。客人给了弟弟什么东西，他先看看我让不让他接受，我不让要，他就不会要，而且也不会生气。如果我说你拿着吧，他接过来后会说谢谢，然后再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拿给客人，当作是一种回报。如今的弟弟，他早已不是以前那种会让人心疼担心的情况了。二级智能不足的他，会关心人，为人着想，也会帮助料理家务，成为我家的管家。能有这样的福报，我想都是因为弟弟相信法轮大法。听众朋友，或许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聪明才智，但我们可以保持纯真，选择善良。所谓善有善报，或许冥冥之中，纯真善良的人自能得到神佛的启发与护佑。好，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是个在读大学生，母亲修炼法轮大法，我回家有时间也跟着母亲一起读转法轮，经常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这次在我生命攸关时，真的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这一天我和室友都休息，室友还在睡觉，我起来和往常一样去卫生间洗漱刷牙，突然有一股强烈的推背感，立刻我就站不住了，有一种腰断了的感觉，我就扶着墙慢慢地走到客厅里的椅子上坐下，想缓解一下，心里纳闷，怎么会闪了腰呢？这时疼痛愈加强烈，手还没有摸到腰的疼痛部位，就觉得脑部充血，浑身发热，耳朵嗡嗡响，紧接着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只有胳膊能动一点。事情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所措，当时好像身体所有器官都没有了感知，不听使唤，我努力睁大眼睛也什么都看不到，试图拿手机也只看到一片白光，那一刻我真的以为我要完了，我不断地扇着自己的脸，这样好让自己清醒过来，但身体仍没有感觉。我想起了师父，心里默念，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心里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嘴发不出声来。我试图让自己站起来，心里迷迷糊糊，还想着走到室友床前，让他们把我送到医院，但实在疼痛难忍，加上眼睛看不见，腿不听使唤，站起来就重重摔在地上。我没有一点力气动弹，我就继续不断地求师父救我。当时有两股力量拉扯我，脑子出现两种声音，一个告诉我不用怕，一会儿就好了，一个却是负面的声音，使我害怕，让我放弃自己的想法。但我没有放弃，我心里就是坚信我不会有任何问题。然后不知过了多久才清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手里还拿着手机。我慢慢爬到床上，发现室友还在熟睡。自己回过神来，才惊觉自己的脸好痛，一照镜子才发现脸被摔得红肿，还流出了血。但我没有害怕，庆幸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捡了一条命。转念一想，如果我当时能喊醒室友，或室友睡醒发现我摔在地上，把我送去医院折腾一番，后果如何不敢想象。感恩师父救我，师恩难报。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更多的众生在觉醒，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9日。2023年1月20日，明慧网发表了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写给众生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讲述了宇宙成住幻灭规律、三界的由来、人类来世的目的等等。文章发表后一年多来，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把这篇揭示宇宙真谛的文章 打印成册送给有缘人。在明慧网上，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也成为过去一年来点击量最高、最受欢迎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一文，有如一股清流注入城市。当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后，对于人生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往哪里去，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有人感叹道，原来创世主真的存在，人生来世有更高尚的意义。2023年以来，在中国大陆有一个显著的现象，人们似乎挣脱了一种强大的束缚，拥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善与恶、正与邪。有一个特别突出的表现，就是人们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对于邪恶的认清，对于善良的呼唤。大家智慧地用各种方式突破网络审查，把分清善恶的声音传送到社交媒体。一个小小的图片，一句刻骨铭心的记忆，点燃了世人寻找真相的真愿。只要人们开始寻找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未来的真相，那些曾经被埋藏的秘密就会浮出水面。在退休老教师朋友群里，耄耋老人默默无声传送一个小视频，三年自然灾害原来是人祸，不是天灾，饿死几千万人。群里的几十上百位老人们什么也不说，都在静静地看。一位女儿在加拿大的老人传来一个链接，标题是江泽民鲜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一手导演的围火，目的是为了污蔑法轮功，而法轮功在全世界都是自由修炼，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有一个叫黎明有星辰的年轻女孩，统计了全国马列主义学院达1000多个，并在自媒体告知成千上万的马列教授。马克思声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线被机器人大量代替，年轻人大量失业，这样的生产力条件，生产关系应该有怎样的安排？数据是不是应共享？教育是不是应公平？这位女孩说，没有一个马列教授对这个马列问题有任何的意见与建议，尸位素餐，编造假大空，难道不知道会被终身追责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每天揭露中共谎言的一句话、一张图，一个接一个，有如万千小溪汇流成河，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但是在不经意的小空间、小地方，良知与善良正在熠熠生辉，驱散黑暗。但还是有没有明白过来的人，明明知道邪恶的坏、恶，但是在众多世人转发、点赞、评论世间的善恶时，却不愿意发出任何声音。正义与公道是每一个人用言语与行动的一点一滴呼唤而来，对于邪恶的沉默无异于罪恶的帮凶。创世主赐给人的是智慧的火种，因此我们去探寻光明，这是最大的慈悲与救度。世上没有不去付出就有现成的道路，没有不去选择就有现成的果实。正义在回归人间，光明已不再遥远。愿天下苍生心生善念，走入美好的明天，那是每一个人久远的期盼。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更多的众生在觉醒。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
今天我们来讲讲节俭中的品与德，以及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这两个话题。现代媒体常喜欢追捧，哪个名人开哪个名牌跑车，谁家的豪宅有多华丽，哪个人的婚礼有多奢华。而在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朝代都提倡节省简朴，是因为古代比现代物资缺乏，不得不提倡节俭吗？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古人对节俭与奢侈的看法，以及俭与奢的后果。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北宋大儒司马光解释说，有品德的人都是由节俭而来，因为节俭的人欲望少，君子欲望少，就不会受外在事物所驱使，便可以秉持正直与道德做人做事。一般人欲望少，则能节约开支，使家庭富足，就能谨慎行事，远离罪恶。所以说，节俭是道德的共同基础。相反的，奢侈则欲望多，君子欲望多就会贪慕富贵，导致违背道德，招致祸患。一般人欲望多就会贪心浪费，导致败家丧命。奢侈的人如果在朝当官，必定会接受贿赂，在民间谋生，必然成为盗贼。所以说，奢侈是最大的罪恶。奢侈之家必然败落。国语记载，周定王八年，君王派刘康公出使鲁国，向鲁国的大夫分送礼物。刘康公观察到季文子、孟献子简朴，而叔孙宣子、东门子却很奢侈。刘康公回国后，周定王询问他，鲁国的大夫中哪个比较贤德？刘康公答说，季文子、孟献子可以在鲁国长期保有地位，叔孙宣子、东门子可能会败亡，即使家族不败，本人必定无法免于灾祸。定王问，为什么？刘康公回答，季文子、孟献子节俭，使得家族得到庇护，叔孙宣子、东门子奢侈，奢侈就不会体谅怜悯贫困的人，贫困的人得不到同情照顾，犯罪会增加，忧患必然降临，最后会危及自身。况且臣子们奢侈，国家会无法负担，因而走向败亡。定王继续问，那么叔孙宣子与东门子家族还能维持多久呢？刘康公回答，东门子的地位不如叔孙宣子，但比叔孙宣子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两朝享有俸禄。叔孙宣子的地位不如季文子、孟献子，但比他们奢侈，所以不可能连续三朝享有俸禄。周定王十六年，鲁宣公去世，东门子失去靠山，他的政敌将东门子家族驱逐，他们只好逃到齐国。周简王十一年，鲁宣公的继任者鲁成公去世的第二年，叔孙宣子因为做了很多坏事，鲁国大夫们结盟要放逐他，叔孙宣子因而逃奔齐国，真的应验了刘康公的预测，就是奢侈之家一定会败落。东门子只享有一朝俸禄，叔孙宣子只享有两朝俸禄。以节俭治国，则尊卑有序，骨肉恩亲，争讼停息。《史记》记载，汉平帝时， 太皇太后下诏书说，治理国家的方法首先要使百姓富裕起来，使百姓富裕的关键在于节俭。国家昌盛的时候，君王的德性没有比节俭更重要的。用节俭的美德教化百姓，那么尊卑的次序就会形成，亲人间的恩情会更加深厚，纷争诉讼的根源就会消失。这就是人民富足，不用刑罚就能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怎么可以不努力实践呢？大臣之中，能亲自实践节俭、轻视钱财、重视仁义的，就属平津侯公孙弘做得最好。他贵为丞相，却只盖布被，每餐只吃一种荤食和粗米饭，所得的薪俸都用来招待贤良与宾客，自己没有多余的钱财。这是内心自我克制而言行遵守法治的表现。就是说，以节俭治国，不论人民或官员都能自我克制，吃穿用度节省，钱财花用不缺，不贪污，不收受贿赂，而且有余裕帮助别人。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爱和睦，纷争减少，社会安定。节俭不一定与贫穷和吝啬相关，具有节俭品德的人，不是出于钱财的缺乏，也非出于小气吝啬，而是懂得节俭是美德。很多有节俭习惯的人，反而更懂得享受生活，欣赏大自然，珍惜好物美食，也愿意分享，助人为乐。因为任何美德都包含着顺天、为他、不自私的内涵。节俭的人不执着于放纵享乐，无欲则刚，便可以秉持正道做人做事，修身养德。奢侈的人执着于物欲，容易心生贪念，甚至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钱财，最终招致祸患。节俭的品德对我们如此之重要，那么是不是应该不仅我们自身要做一个节俭的人，更要把这一品德传承下去呢？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留什么给子孙最好？自古以来，祖辈总是希望留下些什么给子孙，让他们在人生道路上少几分坎坷，多几分顺遂。但究竟留什么给子孙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呢？下面与您分享几位历史名人的见解。不以家产让子孙怠惰犯错。叔广是西汉时人，他自幼好学，早年家居教授学生，门下弟子众多，后经朝廷征召，汉代贤君宣帝对他十分器重，让他先后出任博士、太中大夫、太傅等职，声誉卓著，屡获赏赐。他认为知道满足就不会蒙受羞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遭遇危险，功成身退合乎天道规律。汉书记载，他任太子的老师太傅的五年间，太子才12岁就已经通晓论语和孝经，于是他主动提出退休，皇帝赐给他黄金20斤，太子又多赐给他50斤。叔广回到家乡后，经常让家人摆酒席宴请族人朋友，打算把金子都用光。过了一年多，叔广的子孙私下对一位叔广信任的同辈老者说，子孙们希望大人能留下一些家产，但如今大人经常花钱宴请宾客，家财将要用尽，请您帮忙劝说大人。
老者就对疏广转达了子孙们的想法。疏广回说：我难道糊涂到不顾念子孙了吗？原本家中就有些田地，子孙只要辛勤劳作，足够衣食无忧，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如果家中财富有余，只会让子孙怠惰。贤能的人有过多的财富，就会放弃自己的志向；愚昧的人有太多财富，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况且，富人常是众人嫉妒怨恨的对象。我既没有什么可以教导子孙的，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错而招致怨恨。再说，这些黄金是圣明的君主赏赐供给我的，所以我乐于与乡亲宗族们共同分享圣上的恩赐，以此度过我的余生，不也可以吗？留下节俭，可让子孙不匮乏。汉书记载，汉朝开国第一功臣萧何是个勤俭节约、深谋远虑的人。当年刘邦攻进秦国都城时，将士们都忙着抢夺金银财宝，只有萧何赶忙去收取秦国的地理图册、文书、户籍等档案。之后刘邦利用这些档案全面了解天下的山川要塞、户口及财力物力分布，对一统天下起了关键作用。萧何为子孙打算也是深谋远虑，他购买田宅时一定选择荒凉偏僻的地方，家里也很少修建屋舍。萧何说，如果我的后代贤明，他们就会仿效我简朴的作风，因而一生不虞匮乏。即便不贤明，我为他们买的那些不起眼的田产也不会招来有势力家族的抢夺。萧何过世后，两个儿子都封侯，一生无虞。留下廉洁，可以让子孙被敬重。后汉书记载，东汉名臣杨震官至太尉，杨震任涿郡太守，任内公正廉明，从不接受私人请托，平日家中粗茶淡饭，不乘马车，生活简朴。他的一些老友与长辈建议他添置产业留给子孙，杨震说，让后世的人称他们是清白官吏的子孙，这不就是最好的遗产吗？后来杨震的长子官至副播相，中子官至太尉，少子力学博文，为世人所称赞。隋书记载，隋朝的房彦谦曾担任监察御史，在全国官员考核中，因为他清正廉洁，被评为天下第一。房彦谦有祖传的产业，家境富裕，但他把财富看得很淡，将家产和俸禄全部用来救济亲朋好友，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以生活简朴，甚至常有物质匮乏的时候，但他却怡然自得。房彦谦曾经对他的儿子说，人家都因为官俸而富裕，只有我因为当官而贫穷，我能留给子孙的遗产就只有清白二字了。后来他的独子房玄龄成为唐朝开国功臣名相，受封梁国公。积德可以福荫子孙。宋代名相司马光在《家范》中说，没有祖辈不希望造福后代的，可是真能做到的却很少，因为多数人只懂得多积钱财给后辈，以为这样可以让子孙有享用不尽的财富。然而因为他们不懂得教育子孙为人处事的道理，最后 他们几十年辛苦所积累的财富被子孙在几年内挥霍殆尽，子孙们还嘲笑祖辈愚蠢不会享受。司马光又说，古代圣人留给子孙德和礼，贤人则留给子孙廉和俭。例如周朝的先祖后稷、公刘、太王、王继、文王，造福百姓，累积功德，所以必因后代周武王取得天下。财富在身外来来去去，但德、礼、廉、俭却带在身上，影响人的一辈子。而祖辈积德，则可以福荫子孙。现今社会常出现子孙争夺遗产，亲人对簿公堂，恶言相向，另有些高官一手贪污，一手以特权为儿女谋取不当的利益，最终得了现世恶报。反映出来的是缺乏智慧，不知道留什么给子孙才是真正对他们最好的。依照古代圣贤们的经验与智慧，身教以节俭、廉洁等美德，做善事为子孙积德，是留给子孙最好的遗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来讲讲孔子的学生子贡尊师重道的故事，敬请期待，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